在接下来的四周时间里，我将要在讲道中和大家分享《路德记》这卷书。我们每个星期会讲一章，每周重温一遍《路德记》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随之而来的更多感悟和心意的改变，将使你的整个七月难以忘怀。这是一个让我们看到上主作为何等奥秘，行事何等伟大的故事。这是一个写给那些在没有梦、没有意象、没有先知的时候，怀疑上帝是否存在的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写给那些在信心遭受到接二连三发生苦难的打击的时候，怀疑神是否存在的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写给那些怀疑在困苦中仍然持守正直的人生是否还有意义的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写给那些不愿相信恩典会临到自己平凡生活的人们的故事。这是一卷让人警醒、令人鼓舞的书。我期盼在这个夏天，你们能够为之提醒、为之鼓舞。路德记一章一节告诉我们，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士师秉政的时代，这是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上帝应许之地以后，和以色列有君王统治之前那一段长达400年的时期，大约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在圣经中，士师记是路德记的前一卷书。从士师记的最后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士师记21章25节写道，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以色列的一段黑暗时期，人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神便兴起他们的敌人。当人向神呼求的时候，仁慈的上帝就在他们中间兴起一个拯救者，救他们脱离凶恶。但是一次又一次的，人们背逆上帝，这景况让人觉得上帝想要在以色列中兴起公义、荣耀国度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而路德记这一卷书让我们看到神在这段最黑暗的时期隐藏的工作。我们再来看看路德记最后一节经文，4章22节。波阿斯和路德在士师时代所生之子为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而正是这个大卫带领以色列达到荣耀的巅峰。路德记这卷书所要传达的其中一个信息就是，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期，上帝仍然在工作。即使是人的罪，也是在上帝彰显他荣耀的计划之内。这不仅仅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个人、家庭也同样的真实。在艰难的境况之中，上帝确实仍然在工作。当你认为上帝已经远离你，甚至离弃你的时候，事实却是他正在为了你生命之中更大的幸福打下基础。正像一首古老的歌谣所唱的一样，莫凭感觉臆断上主，唯要一心靠主恩典。愁云惨雾隐秘之处，是主仁慈笑脸。我认为这首诗歌所传递的就是路德记的信息。接下来让我们来看这卷书的作者是怎样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将这样的一个信息传递给我们的。在路德记1章1到5节的经文描述了拿俄米的悲惨境遇。首先在1章的1节， 在他家庭所居住的犹大地发生了饥荒。拿俄米完全明白是上帝降下了这场饥荒，因为利未记的26:3-4写道：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当没有雨降下时，那必定是严厉的上帝阻止了他。于是拿俄米一家在上帝审判犹大地的时候，决定到摩押地去寄居。由于摩押地是信奉异教之神的地方，这个决定就成为了玩火自焚的危险的行动。上帝早已教导他的子民要远离周围的外邦，因此当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去的时候，他一定体会到那是上帝的审判临到了他。在他所经历的饥荒之苦上，又新添了丧夫之痛。拿俄米的两个儿子在摩押地娶了当地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但是神的手又一次重重地加在他的家庭上。在他的两个儿子10年婚姻之后，拿俄米再次经历丧亲之痛，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从遭遇饥荒到寄居摩押地，丈夫的过世和两个儿子的异族婚姻，再到两个儿子相继离世，一波接着一波，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拿俄米这个脆弱的女人身上。这个女人怎么能够承受得了？她会怎么做呢？我们看第六节，拿俄米听闻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于是他决定要回犹大地区。他的两个儿父路德和俄尔巴打算随他回去。而在接下来的故事发展之中，我们却看到拿俄米劝说他们两个人回自己的娘家。我个人认为，作者之所以花如此多的篇幅来讲述拿俄米劝说路德和俄尔巴回家的细节，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书中的场景强调了拿俄米的苦境。看第11节，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换句话说，拿俄米没有任何能力给他们任何的东西，因为他自己的境况比他们俩的还要糟糕。假若他们想要保持对拿俄米以及对他们死去丈夫的忠诚，那么等待他们的将只有痛苦。因此在第13节，拿俄米这样说：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拿俄米心里认定，因为神不喜悦我，所以跟着我，你们的生活就会像我那样痛苦，不要再跟着我了。作者写8-13节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让我们熟悉以色列的一个习俗。我们接下来也会看到，正是这个习俗使拿俄米的命运在接下来的几章之中发生了彻底的扭转。这个习俗就是，如果一个以色列的男人去世没有留下孩子，他的兄弟或者近亲有义务娶他的妻子，为他生子立后，来在以色列中为他的家族延续名字。所以 当拿俄米说他再没有儿子来娶路德和俄尔巴时，他所指的就是这个习俗。他显然认为让路德和俄尔巴延续他们的家族的族谱是毫无希望的。但是他忘记了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亲族，他可能会行使做兄弟的义务。从这里我们要学习这样的功课，当我们认定神离弃我们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夸大我们的绝望。当我们的内心变得充满怨恨的时候，我们就无法看到穿透那层层乌云的一道道光线。是上帝解除了犹大地的饥荒，给拿俄米开了回家的道路。是上帝早已为他预备了亲族来延续他的家族和血脉，也是上帝让路德坚定地留在了拿俄米的身边。然而拿俄米却因为上帝的严厉而深陷痛苦之中，无法看到上帝在他生命之中恩慈的工作。我认为作者写八到十三节的第三个原因，是为了让我们看到路德对于拿俄米的无限忠诚。第十四节写到俄尔巴与拿俄米亲嘴而别，而路德却舍不得拿俄米，甚至拿俄米的再次恳求也没有让路德离去。这一切在拿俄米描述了未来生活的残酷之后更显可贵。尽管跟随婆婆意味着未来是毫无希望、没有后嗣的守寡生活，路德仍然选择留在他的身边。拿俄米描绘了惨淡的未来，而路德却牵起婆婆的手，预备和她一同走进这样的生活。路德记的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是一段震撼人心的情感告白。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我们越是细细地品味，越能体会到其中的惊人之处。路德对于他一无所有的婆婆那委身的程度简直令人惊讶，因为这种委身意味着首先他要离开他的娘家和他的故乡，第二，就他所知，这意味着他要过上没有后裔的守寡的生活。因为一方面拿俄米没有儿子可以娶她，而另一方面他若嫁给一个非亲族的人，就意味着他将不再忠实于拿俄米的家族。第三，这意味着他要去到一个他一无所知的地方，他将要面对陌生的人、陌生的风俗习惯和陌生的语言。第四，这个委身甚至比婚姻更加彻底。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也就是说，他今后永远都不能回家，即使拿俄米死了，他也不能。然而，在路德所有的承诺当中，最令人惊讶的就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因为在第十三节中，拿俄米提到，耶和华伸手攻击我。的确，拿俄米关于上帝的经历是充满苦涩的。但尽管如此，路德仍然抛弃了他本国的神，而选择以色列的上帝作为自己的上帝。或许 当她的丈夫多年以前告诉她，以色列上帝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告诉她上帝在红海之中所显现的无比全能，以及他那充满荣耀的公义和平安的计划的时候，路德就已经定义要委身于这位以色列的上帝。不管怎样，路德没有被拿俄米的痛苦经历而吓倒，却定义要投靠在以色列上帝的翅膀荫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合神心意的女人，她没有因为眼前的挫折而减少对上帝的信心，她没有被属世的安逸生活所束缚，她有勇气走入未知的国度，迎接陌生的生活，她愿意完全的委身于上帝所赐给她的人际关系。我在这里盼望中国的教会也能够养育出更多像路德这样的女子。当我们故事的场景转回犹大的伯利恒的时候，面对同乡的问候，拿俄米这样陈述自己的遭遇：不要叫我拿俄米，因为拿俄米是甜的意思，你们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却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既然使我受苦，你们为何还要叫我拿俄米呢？我要问问大家，你怎么来看拿俄米对上帝的看法？在今天，各种基督教的书籍和杂志上，随处可见各种对上帝情绪化的描述。你可以很轻易地发现这种拿俄米的神学。拿俄米对于三件事情是坚信不疑的：上帝他是存在的，上帝他也是至高的，同时上帝也是那位让他受苦的上帝。拿俄米的问题就在于他忘记了约瑟的故事。约瑟同他一样进入外邦，被卖为奴隶，又因为被淫妇的陷害而关进了监狱。像拿俄米一样，他完全有理由说，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但是他却仍然伏在上帝的权柄之下，谦卑地等候，最终上帝将一切的痛苦变为对他个人甚至是以色列整个民族的祝福。创世纪50:20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拿俄米认识到上帝是至高的、全能的上帝，并且掌管着一切国家和家庭的大小事物，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痛苦与欢笑的上帝。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他需要睁开属灵的眼睛，去发现上帝那充满恩典的计划。是上帝解除了饥荒，给他开了回家的道路。从1:22的末尾，我们可以看到那细腻的希望之光。当拿俄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然而拿俄米却没有意识到这背后的意义。不仅如此，拿俄米也没有注目于路德，一个多么大的恩典与祝福啊！当他和路德来到伯利恒人当中的时候，拿俄米说道，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啊，拿俄米，当你对充满不幸的黑夜感到厌烦的时候，怎么还没有去体会到破晓的喜悦呢？通过路德， 拿俄米即将得到一个男孩子，而这个男孩子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的祖父，而这位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又预示着万王之王的宇宙之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倘若拿俄米能够预见到这一切，他会说什么呢？我猜想他一定会说，莫凭感觉臆断上主，唯要一心靠主恩典。愁云惨雾隐秘之处，是主仁慈笑脸。下面让我们总结一下，从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所得到的四个启示。第一，是上帝的至高统治。全能的上帝掌管着人类的一切大小事物，他治理国家，也管理家庭。他的权力从美国的国会延伸到你家里的厨房。让我们向旧约中蛮有信心的女子们学习吧。无论他们对什么产生疑虑，他们从来不怀疑神会参与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没有人能够拦住他的手。上帝给人类带来雨水，他也带走雨水。他赐给我们生命，他也带走生命。在上帝里面，我们活着，我们行走，我们存在。任何的事物，从一根小小的牙签到壮丽的泰姬陵，若不是从其与上帝的关系来看，是无法被正确理解的。它是那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真实。关于这一点，拿俄米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全能的上帝掌管着人类一切的活动。第二，上帝的旨意不可测度。有的时候，上帝会显得很无情。他曾经无情地对待过拿俄米，至少在短期看来显得很无情。或许有人会说，这一切完全是因为他们犯罪去外邦寄居，并且与外邦女子通婚。或许是这样的，但其实也不尽然。诗篇34篇19节写道，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不论是在旧约的圣经还是在新约的圣经，我们都找不到任何的确据说只要是信徒就会免于受苦。然而，倘若拿俄米所经历的灾难的确是因他的不顺服而起，那么这个故事就变得更加鼓舞人心了，因为那样一来就说明神愿意并且能够将他的审判变为赐福。如果说路德是因着罪被带入这个家庭的话，那就使得他成为大卫的祖母、耶稣基督的祖先的这个事实更加令人感到震惊。所以，永远不要以为你过去的过犯意味着没有希望的未来。在路德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虽然他的出身不好，虽然他进入这个家庭有着各种各样罪恶的原因，但是却使他成为以色列最荣耀的君王的祖母。我们从这里面，我们要看到希望。我们要看到路德记的第一章所带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上帝不仅掌管着人类的一切，并且行事有时会显得冷酷无情，但是他行事的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他子民的幸福。谁曾料想到，在人人任意而行的这样一个悖逆的世代里，神却已经悄悄地通过一个家庭的悲剧来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预备道路呢？不仅如此，他还慢慢地在拿俄米、路德、布阿斯以及他们的亲朋心中填满喜乐。如果这个夏天 在你身上发生了任何的事情，让你觉得未来是绝望的，那么我请你从路德的身上看到，上帝正在你的生命之中做工，为要赐给你一个美好的、充满希望的未来。你所要做的就是信靠这位上帝，并且耐心的等待。那笼罩在你头顶的乌云其实是满载恩赐的，终有一天那些乌云会散开，而上帝的祝福会降临在你的身上。最后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个启示，你若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都信靠那至高至善的仁慈的上帝，你就能够像路德那样的自由。只要上帝召唤你，你就愿意离开你的家庭、你的工作，离开明尼苏达，开始更彻底的委身以及新的冒险的旅程。或者你能够找到维持你现有的委身所需要的自由、勇气和力量。当你确信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并且相信他乐意为那些信靠他的人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得到自由和喜乐。而这种自由和喜乐，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不会被动摇。路德记这卷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它让我们看到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光景里，神也在秘密的工作，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在罗马书的15章第4节和13节，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经文。路德记以及其他的从前所写的圣经的书卷，都是为教训我们所写的，为的是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盼望。我愿意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能够从路德记的信息里面得着信心、勇气和力量，使你们不被生命之中的困难环境所辖制，而是对上帝满怀着信心和勇气。我们愿意你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从上帝而来的恩典。愿上帝赐福你们。